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了由奥伯格所著《褥子团契》第五节“放下手中的石头，接纳”中的内容。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戴伊说：“对那最不想爱的人，我的爱有多少，我对上帝的爱就是多少。”另外，我们还共同回顾了圣经约翰福音八章所讲到的行淫时被捉拿女人的故事。我们谈到了肉体的罪，灵性的罪。让我们震惊的是肉体的罪，而让耶稣愤慨的却是灵性的罪。我们手中或许都握有石头，这些石头或许磨得很光滑，不过还是同样具有杀伤力。或许你带着石头已经好一阵子了，以至于忘了没有石头时的生活。放下那石头吧。有时候家人也会护持石头，或许只是一颗小石子，不过一旦习惯成自然，丢石头的人就会不自觉了。接纳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弱点，与懒散的自满是恰恰相反的。它不是宿命论事或是绝望的接受，它基本上是对真理的关注。奇妙的是，彻底的接纳所能成就的，是定罪、论断或是鄙视所无法成就的，那是生命的改变。想象一下，如果你我效法耶稣，我们生活的小小世界将会产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就此不再做任何人身攻击，不再轻蔑他人，想象一下，做个绝不捡石头的人，将是怎样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将邀请丽娜和菲比来回答这节学习共舞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你曾否失败或犯错，而他人的反应是接纳，而非你所预期的定罪？这对你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记得每一次小的时候，我打碎碗盘，我的妈妈首先就会站出来，非常宽容地对我说：“没事没事，只要没伤到就好。”而我的父亲相对就很严厉，但是因为母亲的态度，所以父亲也就不好责备我。这导致了我每一次不小心将碗盘打碎在地上的时候，我都不会很慌张，我也不会非常的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非常理解我，她知道我不是故意的。长大以后，我也曾遇到这样的师长、领导，在学习中、工作中犯错误的时候，也曾经受到过他们恩慈的对待，让我 充满恐惧愧疚的心灵甚是震撼。而这些被接纳、被恩待的种种的过往，潜移默化的也在感染着我，也使我能在有些人做错了的时候，也能对他们展现出恩慈、宽容，还有善意的话语。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展现出恩慈、宽容和接纳、理解，这与我曾经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特别的感谢主，在我以往的人生经历中，为我预备了这么多恩慈的天使，他们的接纳，他们的宽容，塑造了我，也愿意如此的对待别人。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目前你手中握有任何石头吗？我们来听听菲比怎么说。
那在这一章呢，我看到作者深入探讨了接纳的重要性。通过圣经故事，作者阐述了耶稣如何以尊重和接纳的态度对待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这个圣经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他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定他的罪，这一行为展示了耶稣的接纳和尊重。他没有因为他的行为而轻视他，而是将他视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耶稣的这种做法启示我们，在帮助他人时应该不带评价的倾听，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的难处，不做道德评判，以提供真正的安慰和支持。那另外，作者还讨论了阴影投射的概念，就是人们通过审判他人来获得自义感，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通常人们会将自责投射到他人身上，那这种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常见。那作者也鼓励读者，鼓励听众，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识别并放下我们手中的石头。就是不要去指责和定罪他人。那在第五章当中，作者也强调了接纳和饶恕是建立和维持社群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那就是鼓励我们放下手中的石头，我们可以更好的接纳我们周围的人，从而促进我们更深层次的团契和关系。那我读到这一章是看到作者是透过他的分享告诉我们如何在社群当中实践接纳和饶恕的深刻反思，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这些原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建立更深刻、更健康、更积极的人际关系。那我觉得呢，就是这一部分放下手中的石头，接纳，就是入子团契当中关于如何在社群生活中实现接纳和饶恕的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我也学习到，也会求主帮助我可以放下指责和定罪，以爱心和同理心去接纳他人，这样子就是可以帮助我建立更紧密的这个人际关系和社群关系。那书中也提到，奇妙的是，彻底的接纳所能成就的是定罪论断或是鄙视所无法成就的，因为那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你我效法耶稣，我们生活的小小世界将会产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就此不再做任何人身攻击，不再轻蔑他人，想象一下，做个绝不捡石头的人将是怎样的滋味？那我相信会是一个和谐美好，和睦同居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美好的画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成为耶稣那彻底接纳的社群之一，我们能够加入他救生的团队，然后可以以规模较小的个人方式反射出在十字架上活出人道协会精神的那一位。你得出去，但不一定要回来。那我在思考，我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石头吗？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注重细节，也比较敏感，有的时候可能跟我比较亲近的人，那尤其是跟我的先生，有的时候他可能他因为他比较大而化之，他没有注意到我的一些的微表情，或者是有一些的状况，有的时候可能是我的心情不是很好，或者是我需要他关心我的时候，可能他没有以我的方式来表达，可能我就会会抱怨他，会指责他，说他不关心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洗碗可能弄得到处都是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以我也需要求主帮助我，可以放下我这个手中对他的一些的小细节的一些的一些的指责或者是抱怨，然后要接纳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关心和爱，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洗碗，去做家务，或者是做别的，如果我有一些的需要，我可以及时的告诉他，而不是让他去猜测，这样子弄得两个人都不愉快，所以，我也是，学习，来效法主耶稣基督，去接纳他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人，无论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的同事、我的邻舍，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求主帮助我，可以按照他们的本相去接纳他们，我们可以和而不同。也感谢主耶稣，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他就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接纳和我不一样的人呢？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都可以放下我们手中的石头，来接纳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谢谢菲比的分享。
深锁渐渐，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迎着你来到主面前归向你，你已被深锁渐渐，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接下来这个问题，怎样的人或怎样的问题容易让你出现掷石头的行为呢？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认为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经历过有问题的人他们所遇到的那样的难处，不能切身的体会别人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去论断别人，就容易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抛掷石头定别人的罪。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我常常看到犯过某样明显的错误的人，每当他们出现在讲台上或者是服事的岗位上，我可能都会想到他所犯的罪，他所出现的过失，而心里觉得不舒服，让我觉得这个人总是有一点瑕疵。但是当有一天我遇到了跟那个人一样的问题，也在那样的问题上 被缠绕，甚至跌倒，我才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罪人在那样的问题当中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助，而当他犯错以后，他是何等的需要别人的接纳。当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当我再次看到教会中犯过同样过失的人，就会有一种同理心，真心地体会他的不容易，他的难处，也真心地爱他们，愿意像耶稣那样给他们接纳，给他们包容，给他们欣赏，给他们机会。
Yeah.
最后一个问题，想想你今天所说的话，能为你周遭的人带来生命吗？列个表，写下你认为最能有效表达出接纳的词汇或行动。今天花点时间，实际应用到所遇见的人身上。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想起了在几年前，应该是十几年前吧，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了他很不堪的一段经历，是他很隐私的一件事情。我听到之后就很同情他，很想表达我的接纳，让他不会觉得尴尬。我记得当时我用的词汇是，我理解，我不会嘲笑你，我真的很同情你，我会跟你一起祷告，一起来面对。所以我想，这些词汇就是我觉得能表达出接纳的这样的语言。最重要的还是行动。我没有把他的事情说出去，而是默默地接纳，为他祷告，跟他一起面对。每一次我都做到不论断，不定罪，而是接纳，一起来探讨得胜的方法。而我的朋友今天已经不需要再面对那样的问题了。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并没有遇到几个能完全接纳我的人，我深知接纳的重要，而接纳的人却很稀少的现实情况，所以我常常激励自己能成为一个接纳别人的人。
谢谢丽娜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再次感谢菲比和丽娜参与今天的分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